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乔木，
我是思珍。
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位新的朋友，是我们硬从隔壁音频部拉来的好伙伴，音频编辑林慧。可以请林慧跟我们打个招呼吗？
Hello， 我是林慧。
为什么会组成这么样的一个局呢？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叫快人、慢人、松人、紧人，其实呢就是一个类似于 MBTI 的这么一个题吧，然后像是一种延展，我们通过快、慢、松、紧四个维度来评一评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种人，也是为了要主打一个平衡，特地找来了 MBTI 应该是
ISFP
来给我们批人撑场的是吧。
至于大家是那个什么人，我们待会儿再来揭晓、啊、
我现在都觉得难以置信，整个编辑部除了我以外没有第二个批人。
其实这个松人紧人这个概念最早呢是从我们的好邻居好友台，就是 What You Need 那边听过来的，他们也是人非常好的，说我们可以来聊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快人、慢人、松人、紧人。那我们就直接进入自选环节，快人、慢人、松人、紧人，你会自评为什么人呢？我自评是快紧人。
我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以及其他的可能，我就是快紧人。
哇、wow, 好斩钉截铁的一个答案。我的回答是最长的，因为我还蛮犹疑的，我看见就那个来说要聊快慢松紧的时候，我脑子里出来了一个我的理想人格，就是懒洋洋来的。我很喜欢他那句话，我在家里睡觉就不会被打扰了、就那句话。我是先去问了我妈，我妈说我是慢松人，这个答案我有一些意外，因为我本来以为我最近还蛮紧的。然后我朋友说我是快紧人，他说可能是因为我的那个工作人格是快紧，所以我自评是外紧内松人。
我当时听到这个题的时候，我先确定的是我一定是快人，我就每天都是急急急急急，快快快快快，赶紧的做好做完。在紧和松之间我犹豫了一下，我最后还是选了松人。我觉得可能是今年年初开始我慢慢的变成了松人，所以我就自评为快松人。
我本来以为一定会有慢松人，结果好像没有一个斩钉截铁的慢松人，让我觉得天哪，这个社会对我们做了什么？难道慢松人都被社会化筛选掉了吗？就是这一层的人格它就是慢慢的被吞噬掉，然后大家不得不变成一个紧紧的人。
是，但是其实我比较理解我妈为什么说我是慢松人，因为她说就是我做任何事情想让我急起来那是不可能的，就她再催我的话可能我就摆烂不做了、但是就是想要一直松下去我觉得是很难保持了。她是一个理想的人格状态，你只要被卷入具体的社会事件当中，你就很难让自己始终保持慢。
哎，那我们就来讲讲我们这个自定义的原因吧。我先说我这个快紧人的一个日常的表征，就是在于我经常在地铁啊路上啊就很想要超车，不对，其实超人了，就我总会嫌别人走得太慢，如果我看到走得很快的人，其实我是有点想跟上的。同时呢我蛮难很松弛的开展一项兴趣爱好，这个东西我是得做心理建设，就是我并不能天然的松弛的去接触一项兴趣爱好。
我同意这个蓝是非常有竞技精神的一个人，对自己体育竞技的状态要求很高。
你何出此言？
就是我跟他去攀岩过，他就是很有奥林匹克竞技精神的一个人。我觉得大家状态应该都是这样吧，你出去锻炼你只要锻炼到了就好了呀。但是那个蓝是属于对自己的竞技结果很有要求，就比如我这次V2 一定要磕下一个我才可以体面的走出这个攀岩馆。
天哪，我感觉在兴趣爱好上我就是那种三分钟热度，就是我很难培养兴趣爱好、我一般就是进入它，然后要是我得不到正反馈我就迅速的退出。比如说假如说之后去攀岩那种，如果我没有办法攀上去我就说 OK 这个项目我放弃。
我会觉得无论如何我出汗了，我的环合上了、那我今天我就达成了我想要的东西，我就可以走出这里了。
之前反正为数不多跟吴师傅一起攀岩的一次，吴师傅已经结束了他的一天，非常的完美攀完了，然后我还在那说让我再试一把，然后我说了3次我都没有爬完，因为一直爬不过那条线嘛，就开始陷入执着，就是依依不舍的走了，因为吴师傅已经在那等了我。
我又想起来那个蓝就属于游泳的时候还会学习傅园慧教学视频，
妈呀，
进行这个你要冲刺几分钟来着， 样。
1000米半小时，就是30分钟。
啊，对对对，1000米冲刺半小时，
而且还必须是50米池，不能是25米池。
对啊，你看，我就说这是就非常有奥林匹克竞技精神。
那你在上学的时候面对考试会这样吗？
不会，我刚刚就想说这点，因为发现自己脑子不太行，没有说这道数学题我做不完，我今天必须要把它解完，我才回家，我会早早的放弃。我觉得可能还是在运动或者是用身体方面的一些事儿上能得到一些正反馈吧。但如果是完全跟刚开始就得不到任何正反馈的东西，就会早早的走掉。但其实可能对于另外一些事儿来说，我对象就说我慢紧人，因为我在一些决策上其实做得非常慢。但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就我可能是在一些更大的事儿上面，就比如说我要不要搬城市，我要不要买车这种事儿，我其实决定的很慢，就日常生活中是个快进人，更宏观层面的生活抉择上，其实决定的非常的慢。你们呢？
我感觉你聊完之后，我可以认领慢松人，
已经找到了反面，
就是通过反面来定义自己的坐标系到底是怎样的。我跟林慧有点像是，我也容易3分钟热度，就如果对一个东西感兴趣的话，我把它祖坟研究透了之后，我就对它不感兴趣了，所以就有点像是在这个地方打了一个桩子，我就去下一个地方打桩，觉得我本质可能是属于那种我做很多事情是有一个差不多就得了的心态，就原来考试的时候，我会考前10名，然后至于前10里的第几就随便了。本质上可能会有一点难集起来，就是拿最常见的一个例子，比如说赶飞机、赶高铁。我如果真的确定自己又迟到了，那就爱谁谁了。我可能会到现场再看改签或者怎样。但是如果过程当中有人催我，就希望我赶紧快一点，那我就绝不会快一点，我一定会按我节奏来，我不会受其他人催我，而且其他人越催我，我可能会越按我自己的节奏来。就是因为我妈是一个100%的快进人，我跟她一起出门的话，走路她走着走着就超我一截，你知道吗？
我懂，
她走着走着就出去了，然后我就说你要去哪？
就是去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因为我也会这样。
我说你去哪儿？就是 Where are you going？ 然后我就会把他拽回来，过一会儿他就又出去了。
因为前面就有路，所以快进人就会比 like 走啊。
对，
因为之前好像有一次我忘了是不是下班。我们要去聚餐之类的，本来就是我们一堆人要去嘛。我的工作可能先做完了，剩下的人还有一些事儿要处理。我就说，那我们分批去。
对呀，不然呢？
嘉瑞他后面跟我说，他也不是说我绝情还是啥，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再等个10分钟而已。那个吃饭的地方该有位置，他还是会有位置；没位置就是排队嘛，他不会因为这10分钟有巨大改变。但是在那个时候就说，那我们先分批打车去，可能是我跟吴师傅就我们先走。
对啊，就应该有空的人早走啊，这样早到的人还能先点上菜。然后大家到了可以直接吃，虽然我们后面也不赶时间，但是对于这种时间的合理利用有一种迷恋。
我也是，我也是。
哦，我比较理解嘉瑞的一个想法，就是你们要这样做，那也行吧，就是有点没必要，但也行。
是是是，
尊重就是一个尊重的感觉。那我确实本质上就是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不是一个太快的人。但是如果人很多的话，我也会走很快，因为就是想到一个没什么人的地方，就是地铁里面很多人涌过来的时候，我就会很想要快快走掉。然后松就是本质上是向往松，以及觉得自己应该松的。我觉得是随着人的成长吧，当你发现有些东西是你产生了欲望或者是想要钻研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紧起来，你就很难保持一个松的状态。
那林慧嘞？
我感觉我是你们俩的结合版，就我的快可能是为了松。其实包括赶高铁或者飞机，我一般也是会比较早到，但是也不是说想要赶紧做些什么事儿，我只是想要在机场放松，就是我觉得那种被时间追逐的感觉会让我感觉很紧张，但紧张状态就不是我安全的状态，我就会想要快点做起来，做完之后就可以更放心的放松。我之前就是挺紧的一个人，会花很多的力气，通过不断的做事情来让我获得安全吧。但是我后来今年年初过去1年吧，这个经历让我发现，其实有些时候你不做事儿也没关系，就是有些事情你不做到特别的周密。或者说你不把自己生活安排那么满，好像也可以活下来。当我意识到这点之后，我就感觉顿悟了，我就不再给自己安排那么多事儿了，可以放松一些，不需要每天都那么忙。 觉得快这件事情上，我自己的感受是，可能它不是效率的问题，是我感受到和我开启行动之间的那个时间距离。我是那种想到什么就会说什么，有什么想法就会马上的做，马上的付诸实践。实践如果说有正反馈了，就像刚刚说一样，我就会继续做下去。但如果一旦我得不到正反馈，我就会快速的放弃，找到下一个想要去付诸实践的念头。我是这样的人。
突然觉得我们在这个MBTI 里面引入快人、慢人、松人、紧人还是很有必要的。这个 P 人也是有不同的。
有不同的松法，我刚刚就感觉到，因为我是属于那种事情越紧急我越慢的人，他越急，好像这个事情很怎样怎样，我的心理速度就会越慢。我不知道是有一种刻意还是怎样。
我感觉你是不是你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你要保持自己的节奏。当一个事儿它越来越急了，其实它是有点在打乱你的节奏，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产生一种类似于对抗或者就是往回拽的一个声音。
之前上学的时候，考试前一天我绝对啥也不看。
那么让我们来欢迎另外一位毫无犹豫的自称为快井人的吴师傅来品鉴一下。
我前一阵刷小红书，才意识到，就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习惯。他那个描述的应该也是一个类似的快进人人格吧，就是说一生都在倒推时间。就比如我会前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开始想，第二天如果不是上班的话啊，我第二天要什么时候到那个地方，路程是1个小时，所以我要几点出门，我要几点起来吃早饭，几点洗澡，然后那意味着我要几点起床，然后把这些一个都倒推之后说，哦，好的，定一个闹铃，睡了。这件事常见吗？所以。并不，
我摇了摇
头，对面在摇头。
我也会这么做，但是我并不是一个自动程序，我更多是可能我比如说明天有这种运动的安排，我不得不去这么倒推，它不是一个非常自动程序和我很享受做的事。
我会对这种很震惊，
对面两位都表示了震惊，
不解。
是之前有一次，我跟吴师傅有一次合作嘛，我就看到了吴师傅的文档，我就发出了就在工位上发出沉默的尖叫。不是说不好，我只是很震惊，有人可以做得这么的细致和周密和非常有道理，我会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我就是会停在震惊上，我知道我做不到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有人可以做到这样，我觉得好厉害啊。
唤起了我古早的一个回忆，应该是有一回，我英语考巨好，所以就是有那种分享会，它是整个年级的那种，但是不只是我，还有一些人大家一起分享嘛。我的分享稿，我写在一张草稿纸上的几个关键词，想了一遍我要怎么说，自己顺了一下，我就这样去了。发现其他的人都有 PPT，我整个人就是被暴击。我就没想过我也要做一个 PPT，以及他们有人写逐字稿，那应该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意识到逐字稿这种东西存在。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可以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我不是在自夸或者怎样，而是说就是那个程序它没植入到我的脑袋里。我就觉得人人都是靠几个关键词行走天下的。
我觉得可能是有的人他对于精确度是有要求，或者是。他有安全感的一种方式，比如说我之前也震惊过，就像我们那个副总瑞岑，他做述职的时候，你本来以为他都是公司高层，他爱说啥他就说啥，但其实他做述职的时候他是有逐字稿的，他就说如果不写的话，他不知道自己该说啥，就是有些人会对这个精确度有一定的依赖，这个东西能给他一个安全感。
就是说到逐字稿这件事情，我突然间有了一个对自己紧还是松的反思。我以前录播客的时候，我是会写逐字稿的，但现在我就不太会了。如果是在一个我不是很熟悉，然后不是很安全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就是一个蛮紧的人，我就会想要通过像逐字稿这样的方式来获得安全。但是如果说一旦我感受到这个环境是比较安全的，我说什么也都 OK，就不会遭受评判，我就不太会去那么的紧，就不会写逐字稿。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跟我们自己对于外界环境的体察有关。如果是安全的话，可能我自己会更松一点点。
我本来还想问吴师傅一个点，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网上有些帖子，他们会从一个俯拍的角度拍摄一些堵车的图，然后你就会发现，
前面堵车原因莫名其妙，你
对
不知
对
道是
对
为
对对，
啥。
莫名其妙。其实前面那个路很空，但是很多车就是堵在了一个地方。我每次看到那种图，我就会无意义内心嚎叫，我会对这个很难受。像这个东西，它也会应用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就包括这种走路的。所以为什么我说很能理解那个思珍的妈妈，就因为前面的路它就是通畅的，所以你就可以走啊，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就 就有时候很好笑，我挽着我妈的手，你就会发现
带着你往前走。
对，然后或者是我的手离她越来越远，被扯开的一个状态。
对，但是快紧其实也是分程度的。我是属于我们家比较松弛的那一个。
哇塞，
就是我们家还有更快紧，比如我和我爸我妈一起去一个地儿吃饭，我和我妈想要溜达过去，更为快紧的我爸觉得浪费时间，他说你们先走，我一会儿骑车去。
直接用更快的交通工具。
哎，那不就是那个数学题说什么小明跟小红在
受不了这种题，小时候奥数题。
对，然后请问他比他每米快十秒，然后请问他多久可以追上。
对，但是他那种极致快紧的人生，虽然他已经退休了，他没有任何正经事儿可以干，但他永远很着急在催我。我就经常问我爸说你到底在急什么。
哎，突然很想问你们理想的人生倍速是多少？几倍速 be like？ 如果是我，我是0.8倍速。
哎呀，我看一下，
我刚想说0.9，真的不想要1.25倍速。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的小宇宙收听是1.3倍速。
哦，我小宇宙是1.5甚至2，有时候会3。
我经常在 B 站看视频的时候，也会开到1.5到2吧。
哦，
虽然我没有任何着急的事情，但是我会把它开快。
那这方面我好像不太，
但是我常态就是1.5。
是不是因为你们俩都看网文？
哦，有可能，就是我希望快速的获取这些信息，刷刷刷。
我也是，我觉得我理想的人生倍速应该也是0.8、0.9。我以前看电影听播客都是1倍速，因为我之前不知道有这个功能，虽然一直在听，后来就发现打开了新世界，所以我后面一直都是1.5、1.7，就是会蛮高的倍速。我觉得可能是跟网文有关，因为我也看网文，就是觉得快快快推进。
我看电影，我看电视剧看的比较少，看电影是不会开倍速，
我尊重那个电影就不会。
我觉得开倍速不尊重导演，但是其他播客然后包括什么视频课，比如一些视频我都会看。
可以不尊重创作者？
那倒不是，是我觉得世界上大部分人说话都比我慢。就是我不想说这么快，但我说话速度的确比较快。比如我只觉得波米说话快，其他我很少觉得别人说话快。那个看视频基本也是听别人说话嘛，只不过有画面而已。我是觉得别人说话慢，所以我要开倍速。我有的时候在现实中也会觉得别人说话慢。
那你会想说你说快一点
吧？我说快快快，说快点说快。
我有时候会让他说重点，
也是一种倍速的一种方式，拉进度条。
但是有可能是因为我习惯的获取信息的方式就是多而快的，就因为我喜欢多重信息快速的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所以我一般听什么东西我不太喜欢用手机听，就是因为你它只能一个 APP 播嘛，它不能同时听歌又有播客，但是电脑可以，我就经常电脑可能视频放着，音乐听着，同时还干着点别的事情，就是我需要很多东西同时进入我的脑子。
接下来的环节就是快人问慢人，还有慢人问快人。
要不先慢人问快人吧？
可以，
因为我有一个问题想问，
说
你们会累吗？
好问题，
好问题。
哦，可能还是会累的，可能还是会，因为我有时候周末结束就突然发现，哎呀，有点累。我倒回去，我发现我这个周末都在做完这个做那个，做完这个做那个。就比如说我排了游泳啊，排了攀岩啊，排了打拳，又因为北京去哪都很远嘛，1小时、2小时的通勤时间，所以有时候就发现我，如果我有一天我既想去运动，又想去跟朋友吃饭或者是看电影什么的话，那天下来就会突然觉得好累啊。我后面就会想说，哦，其实我应该删掉一个事情，这是后知后觉的，所以会累。
吴师傅呢？
我觉得我日常的这种习惯不会让我感觉到累。我也是那个兰说的，比如周末排满了会觉得累，但是我在这方面的调节是必须提前安排我的周末，但是我提前安排的周末可以是空的，所以我会这样来进行自我调节。
那如果突如其来空出来一天，你们会怎么做？
会很开心，会想立刻能去做的运动是啥？一般就是游泳吧，也会睡到很晚，搞搞这个搞搞那的。
我也是可能会在家躺，我的手表上显示我今天没有安排的一天，或是今天有空。我很喜欢今天有空这个词。
你手表还会这么说？
因为我手表上面放了我的日历嘛，如果这个日历上面什么都没有的话，它就会写今天有空。
哇塞，我被震撼了。
我感觉如果说很快，就是越累越希望越快推进，推进完之后就可以休息了，就是可能快松 人是这样，就会觉得我的快还是为了让我赶紧的把这个事搞完，赶紧的让我休息。
我可能如果这件事情是我愿意做的，我就不会觉得太累，我就可以快速推进，快速联系，沉沉的让自己静下来把这个事情做完。但是我人生理想真的就是这两天过周末的时候，我还在想呢，就是有没有任何一种可能，我可以什么都不做，就这样子在沙发上或者是在床上成大字状，就是我找到一个非常我舒适的躺姿躺一整天啥也不干，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觉得很难，就是人还是得出门的，以及人还是要做事情的。
所以最近妨碍你大字躺在沙发上啥不干的东西是，
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一种永恒的矛盾，就因为只要你有想做的事儿，你就得动起来，你就不能是躺着的，但是你的放松的方式又是躺着的，它只能是处在一种交替着，这个时候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快乐一下，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让自己痛并快乐一下，它只能是这样交替的方法，
寻找一种动态平衡。其实在慢人问快人的我自己写了问题，就我问我自己是什么时候能够慢慢来，我发现就只有生病的时候能慢慢来。
不会吧，好悲伤啊。
这个加一是谁写？
我写的，我写的。
我也是。
或者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被告知说不用你干了，或者说我意识到说这个事情也不是非要我干，那我就可以 OK 这事情推掉，我就开始休息。
你们会把什么东西当做是快节奏的事情？就是你们快的时候心理状态是什么样？
对，我初始设定就是快的。初始设定是着急，你知道吗？需要一些力来让自己不着急，不然自己就一直在着急。
我好像也是，如果当那个东西的主要负责人不是我，我就会不着急。
我感觉我也是，或者说有别人参与的我就会快节奏，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比如说我自己在家，我就会比较慢，独自的状态是比较慢一点的，所以才会松一点。但如果说这个事情它是有外界的目光的，或者有外人的参与的，我就会希望快快快推进，因为我会感觉有人在监督我，我只能把这个事情推进完了我才可以松下来。
因为我发现好像我自己很难感受到我一个特别急的状态，但是我会觉得紧，而这种紧绷的状态就会让我有点不舒适，我有点难进到那种状态里。
哎，那我有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事儿在推进，可能之前也有聊过一些，就是在这个事儿并不完全由你一个人掌控，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所有努力来推进它，但是呢得到的结果或者暂时的一个结果就是它会先悬置在这儿，这种时候你们一般的状态会是怎么样？因为我就会很郁闷，我很想推进把它赶紧做完，但是
你在玩飞机大厨，你想送走所有人。
我前段时间也是嘛，在约采访对象什么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约不上，反正连续好几个遇到这样的状态嘛，突然有点郁闷。其实这个状态带来的是闲，我就有几天就也没什么特别事儿干，但是我就觉得好郁闷啊。
我很懂这个状态，因为我前段时间也是处在一个约采访对象比较不顺的状态，我感受就是我进入了一个被拒绝时代，被拒绝成为了我那个阶段的一个课题，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靠你逐突猛进的推进它就能得到一个结果的，因为我在前段时间可能就是逐突猛进的去推动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会比较顺畅，你发现哎，下一阶段原来不是啊，它只是事情的另一面而已。我的感受是就是我也会非常郁闷，但是我已经做了所有我能做的努力了的话，那这个事情它就只能保持一个不确定的状态悬置在那儿。这个感触我在这几天有变得更深一点，我看了鲁豫老师采访刘晓庆老师的那个对谈，应该是刘晓庆他本人讲说他到了这个年纪他也觉得自己的才能没有被完全的发挥出来，他也没有找到一个特别的能够发挥出来他百分百才能的那样的一个电影。我想说74岁也都没有完全做到，我现在急个屁呀、就是可能人生真的很难到达某一个状态是他所有的才能和所有的力气和劲儿全部都释放和使出来的，那就跟这个状态共存。特别理解，无比理解为什么之前写唐诗宋词的那些诗人有那么多的愤懑，有那么多的不平，有那么多觉得自己怀才不遇，那是因为他们的劲儿真的使不出来。
那时候没有自媒体。
对，没有自媒体只能写诗了。没有办法，可能就是某种课题吧。
这个问题我好像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解决方式，因为我的工作内容比各位更像一个流水线，就是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得等他到我这儿了，我才能打一锤子，他进入后面的流程，轮回到我这儿，我再打一锤子。我以前也是会着急，然后我就会发现他占用我的太多程序，我在这儿全自动着急，在整个项目推荐里面起到零个作用，因为很多事情你急了之后去催别人也催不来，所以我就是会把它当成提醒事项，定一个deadline之后写在我的提醒事项里面，从我的脑子的后台把它给关了，就是我不想这事儿了，它到点了自然会有一个提醒来提醒我说它什么时候该退后一步了，大概就这样。
我之前打羽毛球的时候有一个对我人生课题的反思，因为我们公司会有羽毛球小组，有一次和他们打羽毛球，我就发现我的发球方式之前一直都是一到我手里的球，我就会用尽我的全力去发出去，要么就是越界，要么就是别人突然间给我来一个很轻的小球了，我就没有办法接住。它就跟我平时做事的是一样的，就是之前遇到所有事情，我都想要花100%、1000%的力气去把它推进它，但后来我就发现这个非常的损耗我，就有些事情其实并不值得我花这么大的力气去推进，有的时候可能30、40的力气就够了。我是那种不太珍惜自己力气的人，遇到任何事情，我就想要花所有的力气，动用我所有的心力去把它落实好。我也没办法接受那种悬而未决的状态。但后面发现有些悬而未决就是必须得悬着，这是可能人生的常态吧。突然间想到那个安普，生命是一张悬而
悬而
未
未
决
决
的
的
网。
网。
对对对，然后我接受了这个事实之后，就发现有些事情它可能在悬而未决状态里面，我哪怕我用了100%、1000%的力气，我就是没有办法推动它。这个东西它不是靠我一个人的力气，或者因为我这一个因素就可以达成什么样效果的。好像接受了这个之后，我就觉得放下了说我要全力推进某件事情的想法，就是顺着它的状态来，就按它的节奏来平衡自己的节奏吧。
同意。我们在那个老地方打羽毛球的时候，会有大爷乱入
点评
来
吗？
点评。有一次我们在打羽毛球，大爷进来，literally 站在隔壁点评。大爷就说：“你们不要老是杀球，因为我也是像林慧刚才讲的那样，如果我能杀球的话，我就会很冲的去杀球，总觉得 OK 我有力量，所以我就要杀球、杀球、杀球。”然后大爷就说：“你要用别的方式去回这个球，要不然你很快就会力竭。”
是是是。
虽然大爷确实有点儿，我没有请他来点评，但是不得不说，他点评也是有一点道理的啦。很多事情上，应该是说，在最初期的时候，我们做事情确实是会有这种状态，就会觉得我现在有一些冲劲，或者是我有些想法和有一些力气，我当然就是抓到一个机会，我就会喷射一样，把自己所有的力气都喷出来。但是很快你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它是一个很长线的东西，无论是一场比赛也好，还是职场生活呀，如果你过快的把所有的力气都使出来的话，你后面就会进入一个漫长的力竭，也就干不动了。大家也会慢慢的悟到，那些比较厉害的运动员，其实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能力，除了体能之外，是还有判断力，就是你得判断在比赛的什么阶段，我应该使多少的力气，然后你分配自己的体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所以这个也是得是经过了那种前期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先用力了再说，然后到慢慢后面才会学会珍惜自己的体力、体能，还有包括这种精力也好啊，或者是脑力也好，然后慢慢的去分配自己的这些东西，最后才能达到一个最优的状态，可以完成目标吧。我们来聊聊这个松紧的部分哈。按照我们这个松紧分类的话，可以先请松人的朋友来分享一下自己的世界观吗？
我在宏观上面、整体上面就会觉得事情反正是做不完的。如果很紧张的做一些事情的话，其实还有下一件事情会来。如果是在一个具体的事情上的话，我会觉得事情反正是会做完的。因为我在负责怡薇老师的《人间西游》的节目嘛，他每一期都比较长，就是我剪辑他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而我以前会很焦虑，就是会想着，哎呀，我赶紧的把它给推进完。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松着也可以把它做完。我以前会为了剪辑它，跟大家不聊天，可能晚饭也会跳过，整个人像长在了椅子上一样，几乎没有离开过工位。但后来发现，如果我去接个水，多上几趟厕所，或者跟别人稍微的讲一下小话， 吃饭的时候跟大家聊聊天，稍微的散个步，好像也能做完它。我就发现事情它总是会做完的。我就是在这两个事情的影响下吧，反正是做不完的这个整体的世界观，以及事情总是会做完的稍微局部一些的世界观的影响下，就觉得都 OK， 就可以松一点。
真好呀，我是锦人嘛，我的世界观好像就是大家那个前提都是一样的，就是有很多事儿，但是我的后半句是做完这个做那个。
对，
因为还是拿游泳那个事儿来举例嘛，我也一直在反思和反省，奈何这个出场设置就是这样。因为我自己给自己的目标就是1000米30分钟蛙泳，我想的是这个游完之后我就去学自由泳了，又会是一个新一轮的目标。所以呢，在我的世界观里就变成了这个事情做完就会有下一个目标出现，就去做下一个。所以现在我都是由这种目标推动着自己在行动。
我发现我本质是松的，对于就是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会相信我能完成它，就是会觉得无论如何最后它总会完成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底层的信任在的话，我就会相对松一点。但是也有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就是我一旦涉及到一个确认的时候，外部的确认它没有在我需要的时候给到我，我的那个心就会变得很紧，我就会想说它怎么还不给我确认，或者说那这个事情是行还是不行。但是如果只是我自己的一个状态的话，我有一个底层的相信，就不管这个事情它可能难到天要塌下来了，但是就莫名其妙的我觉得我能完成它，就不会那么的崩溃。当然过程当中你也紧张，你也会嚎叫，但是因为有底层的对于自己的一个信任，所以最后也还是会完成它。
而我觉得这个信任可能是经验的累积，就以前可能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会有点担心，但是一方面是可能在松过之后发现还是完成了，就会有一些经验会累积成那个信任吧。要么就是好像没完成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有些时候可能并不是有那么相应的规则在压制着我，就是有些事情它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的暴力的画上等号，就完不成就天塌了，好像就可以放松下来。
我有思考过锦人的本质，如果说快人的本质是着急，那我觉得锦人的本质是忍不住开始规划和操心未来，甚至想要抢跑，
热爱抢跑。
对，比如我感觉我的紧就属于那种和朋友出去我们还在喝咖啡，但是我已经下意识觉得好像喝的差不多了，开始打开大众点评看晚饭。
哇，好靠谱。
不是，我也反思过这种下意识的这种感觉，有可能我并没有那么100%的在享受现在，所以就是忍不住的分一部分思维去思考未来。但这件事儿是好还是不好，其实它有两面性。也看过很多这种说法，这种状态就是会让你不能100%的投入当下，就是坐在那里喝现在杯子里有的东西，但是我的思维就会忍不住的溢散出去。当然很多时候就是你在那里溢散是在想一些有的没的，但我就会忍不住的开始算，又开始不是倒推是顺推，开始推后面该发生什么，我该如何做。就比如在大家一起唱 K， 大家都唱得很投入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开始想晚上回家的地铁还有没有。那就是说明我没有那么享受当下嘛，就是说明我可能在当下比如损失了一些，你看这又是一种锦人的想法，损失了一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锦人会比较顺溜的，就会开始一环扣一环。
你没有中场休息吗？
Maybe
你后台有个程序就开始跑了，你控制不了它。有的时候你开始抢跑，一方面又觉得好像后面也着急，另外一方面也不知道自己在急什么。
我也是，因为我一直在问自己说为啥这么急呢，或者是为啥一定要这个事儿做完后面下一个事儿立刻接上来。其实我不知道，就是我没有问出个所以然，我好像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才也想看一下松人是如何，就是大家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和进入这个世界的。
是不是就是你们的松会说明你们可以就是现在在干嘛你就想在干嘛这件事本身的事儿？
对，我一般喝咖啡就喝咖啡，有些朋友他是会像吴师傅这样，就是看一下哎，我们等会儿去哪里吃晚饭，那我就不会关心 OK 他来负责这个了，我就可以。怎么感觉松人成立是因为身边有个近人的朋友？
之前那个子他也说过差不多的话，他说哎呀天塌了，
有高个顶，
有高个先顶着，他就是该躺继续躺。
嗯，我思索了一下，我的那种紧更是一种我不喜欢有人吊着我， 我的这个结果，你就给个准话，就是
嗯。
你接受还是不接受，我需要这样的一个确认。但是好像对于规划或者是啥的，就会比较没有。我总觉得就是事情到了最后总会解决的，不管以什么方式。包括如果是出去旅游，我可能一天三顿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吃。之前我现在想到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有的时候我妈会喜欢问我，就是在早上的时候问我你晚饭想吃什么。我会非常的不想回答这个问题，以及我对这种类型的问题会比较反感。哎，刚那个话讲的好像有点政治不正确，因为也是妈妈对你好嘛。我倒不是说觉得她这样做的行为是不好的，而是我觉得我们到了那个点儿再商量，你是出去吃什么东西，还是怎样怎样，还是点外卖，还是干嘛的？到了那个时间再处理那个东西，你不要在我还没有准备想要处理后天的事情的时候，突然把它摆在我的面前，然后问我那天你是怎么打算的？我能说什么？我就说我没有打算，以及我现在不想回答。它就有点像是天只要没塌到我的面前来，它就没有塌，因为我相信我也会把我自己照顾好。就它按照我的节奏来进行的话，我也会活得还不错。
我觉得这是一种命运，
所以你的自我认同是松还是紧来着？
他肯定是松。你的紧是跟过去的你相比，本质肯定还是松的。
我感觉也受到朋友的影响，因为我刚听这儿讲，刚前面有说我以前比较紧嘛，但是我是毕业之后这些年接触了越来越多的松人，就有点像我知道世界上不只有1倍速，也可以有1.5倍速那样的震惊一样，我就发现人是可以这么活的。我有个朋友比我更松，之前有一次我跟他还有夏夏一起，我们去看安普演唱会，当时坐高铁去青岛那边，结果就是我的松人朋友，他把他的行李都落在了高铁上。我当时还是一个比较紧的状态吧，我就觉得哎呀，好着急，好想要赶紧的去拿到，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享受之后的，比如晚饭啊，或者说是晚上的一些活动。但他当时就是跟高铁的负责的工作人员确认了，说这个行李找到了，明天可以过去拿，他就放松了，他就觉得没有问题了，他就可以尽情的享受之后的安排了。甚至他在不知道这个行李已经找到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惬意。我当时很震惊，后来我就发现人是可以这么活的。他后来有越来越多的行动，让我之前的一些世界观被颠覆，我就很自然的、丝滑的接受了这样一套世界观。我就说这样活也很不错，我也可以就是尽情的享受当下，就可以想到什么，有那个状态了，我就做这个事情；没有这个状态，我就不做。
那位送人朋友，我也很羡慕的一点是，他不会让已经发生了 A 事情影响之后要做的 B 事情。这个能力我好像比较
这不
缺
就是
乏。
传说中的沉没成本不参与重大决
对张俊老师的这个学习材料，就沉没成本不参与下一个决定的。但我好像在一些坏事儿已经发生了之后，就能松下来了。因为我之前也遇到过那个行李，当然不是我自己搞不见的，而是就航空公司把我的行李落在了上一个机场没运过来。因为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嘛，我好像竟然陷入了一种平静，就是我也不急了。哦，我跟那边的那个航空公司 AKA 国航跟他们在说这事儿的时候，他们就说现在呢，其实极少数情况下那个行李会弄丢，意思大概就是说你大概等个3天，应该会给你找回来。但其实他那时候也没有保票说是不是100%能找回来。其实里面的衣服我也挺喜欢的，但我在那段时间，我可能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身体也累了，就单纯的觉得 OK，这个事已经发生了，我没办法改变它，那我就只能等了吧。虽然我也查了一些索赔的那些小红书，但我觉得我精神状态上其实是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紧。就我已经接受了这个结果之后，我就放下了。
对，我觉得你这个就属于很快速的接受命运，然后开始做下一步了。但是比你更紧的人是我，我会在我的所有托运行李里面都放定位器，我死也要死个明白。
天哪，真的吗？你真的是这样 做
真
的
的，
吗？
我当时他丢了行李之后，我就推给他了我的定位器。
对对对对，怎么感觉在过一种 FBI 的生活？
我就觉得好东西啊，当下就立刻学到，原来还有这种方式去，就你可以不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机构，学到
就
了。
是你的精力用在哪里，就会给你有回报。如果你没有把自己的精力放在这里，那你就要接受一些随机的结果。
对，但是不担心和不着急是扶起来的。
对，我觉得能做到其实是一种能力。我有时候也觉得我自己过分担心、过分着急，其实就是没有那个松下来的这个能力吧。嗯，今天也是反思自我的一天。嗯。
嗯，反思反思。
其实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你们会觉得自己从小就是这样吗？我好像并不是从小就是一个急急急或者是紧紧紧的人。小时候就我是一个还挺慢的人，我小时候吃饭特别特别慢，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家人曾经一度也有点担心我是不是有什么 问题，但我好像后面就是慢慢吃饭又吃快了，包括我的身体发育也比同龄人要慢吧。我为什么会慢慢变成一个快进人？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在乎合群这件事儿，对于我自己在一个集体里面的那个位置会有比较大的关注，所以在慢慢我长大了之后，会处在一个状态，是我能不落后我就不落后。
我感觉我刚好跟你反过来，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刚刚也说就是快进人，我觉得可能跟从小教育有关。就我妈妈也是那种快进人，从小她就会教育我要写，就每天几点到几点写下做什么事情，什么什么安排，今天必须要做这几件事情，做不完了今天就是白过了之类的吧。但是后来就是慢慢的我脱离了妈妈的掌控，然后开始走出家庭，自由生长，接触了越来越多的慢松人也好，或者快松人也好，我的生活之后，我就知道哦，人是可以这样活着的，于是就慢慢的松了下来。但是我保留了快的那样的一个特性，就我还是会很快的做事情，但以前可能快是为了赶紧做下一件事情，在过去教育的影响下吧，但是在我见识过松的生活方式之后，我觉得我很喜欢，很享受，我就开始学习这种松的方式，所以就利用快的这个优势，为自己争取一些松的时间。
哦，好有道理。
先抢出来松的那个余
对。
地，因为我也是火象星座，但是我没有，我小时候就希望自己可以自由的奔跑的类型，就不管它是快还是慢。我就希望我能自由自在的决定我每天要干什么不干什么，然后这一点上我非常感谢我的家人，他们不会催我做什么，就我吃饭的时候是要看动画片的，他们也没有因为我要看动画片这件事情而说我，而是允许我边看动画片边吃饭。现在想想，应该是对我天性的生长还挺有好处的。
我感觉我的快应该是天生的急性子，我的紧是其实跟今儿讲的那个原因是一样的。我想要更多的掌握我的生活，并且我发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啊，提前规划就能获得更多主控权，就是你提前规划，你就能获得更好的。我们很神奇，我们会服从于规划，甚至服从于别人的规划。比如我提前规划，我就可以问你这时候来不来。如果这个时候不来，我也可以说我的这个周末已经占好了，所以它是更由我的意志说了算的。现在说就是忍不住提前去想未来在干什么，以及提前去安排自己的未来吧。觉得这个是因为在这方面有一部分正反馈，所以才会忍不住的多去干这种事情。
是的，就像之前哪一集来着？好像前两集就说有个队就想去排。
我是这种人。刚那个来说，在路上看到走得快的人，想跟他后面，我脑子就在想，我只有在看到一条队的时候才想这样
去排。其实我有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也是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刚才聊到一点关于这个一天过去了，自己什么都没做，你们会感到可惜或者是焦虑吗？
那我可太开心了。因为我们之前经常聊希望自己活无所事事的人生嘛，或者希望自己可以无所事事，但是我觉得你们做不到哎。我是真的非常希望我一天可以什么都不干的。这个什么都不干是指不干正事儿，就是不干为这个社会或者是为自己的事业添砖加瓦那种事儿。我就只是吃饭、睡觉、活着、玩儿，我非常非常享受。就是上回跟迪安聊天的时候，他说他理想状态是可以理直气壮浪费时间，就什么都不干嘛。他有一句话很戳我，他说我的主线任务可能就是我会好好的去完成它，但是这与此同时并不影响我一两天什么都不干，这简直就是我理想状态。我就想说，我有一个人生的主线，我可以稳定的推进它，但与此同时也不影响我浪费具体的一两天。就是如果我早上起来发现我真的就是我什么都不用做，我可以就是看小说、看电影、看各种各样的东西，或者是就是出去旅行、出去玩，哇塞，我真的享受上天了。就是有的时候我看到那些有钱人在小红书发帖子说自己要不要找个工作，我想去敲他脑壳，在想什么？这就是人生不可能三角，有自己想做的东西和完全躺着，以及有钱，这是不可能三角。
我以为你那个什么都不做是真的什么都不做呢，就是真的
静
静
止。
止，对，静
那
态，
静止肯定不行啊，静止它就是。
相对静止，就是在家里面
这种浪费时间，可能就是你一天过去发现自己啥都没干，就是你也没出门，
那我看小说算吗？
就看你对于小说的认同感了。
那如果我一天可以只在家里躺着看小说，我也可以，而且我也会很享受。
是，对，我也刚过了这样的周末，并且这个周末是我刻意腾出来的，就是我上周都在出差
今
嘛，
天有空。
我就觉得我这一周可能会很累，我也希望一个完全不出门的周末，甚至想我这周虽然得健身，但是因为我周末不想健身，所以我带着我的健身服去上海健身了。出差的时候我去健身了，为了能腾出一个什么都不干的周末，然后我周末就在家平躺了2天，我现在非常快乐。
本来上周末约了攀岩局，但是我掐指一算，吴师傅应该是不会出来的，因为他的那个好好休息和什么都不干在家里面也是他的计划的一部分。
我也是过了一个非常好的周末，归功于下雨天。我从来没有如此的喜欢一个下雨天。我以前会觉得下雨出门要带伞，要注意自己的包啊、衣服会不会被淋湿，鞋子会不会脏。但是我发现，如果周末是下雨天的话，会很爽，就没有任何人来打扰我，我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就也不是什么正经的事情，可能也就是看看小说，看看一些无脑的综艺，看看一些没有办法应用到任何场所，只能用来闲聊的一些物料啊之类的。爱上下雨天。
我一天过去，如果什么都没做的话，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可惜吧。但是焦虑肯定是不会再焦虑，可惜主要是觉得那个时间本来可以用来运动。
好爱运动。
我现在基本上好像
是
空，
每天吗？
如果我空下来的话，我真的就都会安排运动。我觉得我的人生有时候在过一种填空式的生活。这个也是因为可能上2周吧，职场上面的压力就觉得稍微有点压抑。其实上周有好几天我并没有那么多的事儿要干，就理论上可以算是某种空白或者是闲下来，但其实我的心情并不是那么的好。后面有2天晚上我都出去运动了，就还是在出汗和就进行高强度体力的操练之后，觉得人好多了。精神上还是处于一个紧张状态和不舒适的状态，需要那个身体去运动，累起来，然后精神才会放松下来。假如说我没有这份工作的话，那我精神上也就不会有压力了。那我可能真的可以非常坦然地接受一天啥也没干，取决于我的精神上到底有没有那些被依附和粘着的东西。没有的话，那应该就会很开心吧。
我之前我没有什么运动的习惯，但是我听完之后，包括也听了一些播客，觉得运动这件事情还是去认识自己身体，找到自己节奏的一个方式吧。前段时间去没有运动，但是去做了一次按摩，因为我以前没有体验过按摩，我就躺在那按摩床上，师傅就帮我去松那个肌肉，他就说问我工作多少年了，然后我
这
说
么
也
严重
没有，
吗？
我说也没有多少年，他就说我的那个脊椎的肌肉啊，还有背部、腰部的肌肉都还蛮紧的，然后他就帮我按，我就感觉到我就像一滩水化在那个床上面。那天我就想，我要记住这个感受。我说我的人生就好像一滩水一样，化在我的世界里面。
重新去建立身体感受，去让自己的心灵松绑。这个可能刚好就可以串到我们的下一个问题了，也是因为最近有在看我们那个看理想那个正念的节目嘛，然后里面提到一个概念，对我来说也挺有启发。主讲人在回复一个困惑，就是有一些人他练习了正念之后，他有一段时间没有感受到任何的进步，就觉得有点挫败。但是主讲人就说，不要太执着于过一种非常进度条式的生活。因为很多东西它没有那种所谓的进步，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应该更多的是去专注于身体的感受，而不是时刻关注我有没有做得更好，比上次有更多的进步吧。因为有很多东西确实很能量化，就你是否有进步。但如果有时候你放下这些东西，只是回归到你的身体感受本身的话，好像能够进入一个比较专注的状态，你就不用再想我是不是进步了，也是能带来一种清空的感觉。
我能理解，你想说的是把时间当成一种进度条，它不一定在很多地方都成立，因为不一定你花一段时间就能看到自己很明显的进步，但是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试图复刻这种进度条，就觉得自己花了更多时间，一定能在这里看到进步。我再举个例子，就是比如减脂，很多人对于减脂的期待就是你一天比一天轻，
我以为是减脂的减，
就是说控制体重吧。大家对于控制体重这件事的执念就是你一天比一天轻，还把这个不一天比一天轻的时候叫做平台期。其实就都不是这样的，你的身体也有自己的想法，它不会，你干几天，然后它就是一个斜着往下、直着下来的线。还有一些，比如看书什么的也是，就会觉得自己在这里花了8小时，就希望有8小时的进步。我觉得大部分时候都不是，大部分时候只是这些东西，它还会需要在你的 我们说是后台或者在你的脑子里面，它可能进行一个很长时间的发酵，有的时候你就突然就悟了，你觉得这是你的灵光一现，其实它和你很长一段时间前吸收到的某个知识点或者看到的某个东西相关，只不过你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相关。我觉得大部分事情都不是这种进度条式的推进，这个进度条走完了，然后就会嘣蹦出来一个奖章，你就在这里获得了一个道具，这个道具就会让你的某个数据条加25%，都不是这样的。
是你们会有别的方式来推进时间吗？
我觉得我也是线性的，但是我可能不是一条直线，我比较像珍珠，就前面不是说到一环扣一环吗？我也是在一条线上面的，一环一环，但是我经常是不扣着的，就是我是比较松散的。我想到一个形容是像海浪一样的，在没有什么状态、比较平静的时候，或者比较松散的时候，我就是平静的海面。如果说我的状态来了，我想要赶紧的推进一件事情了，我就会突然间掀起一个海浪，掀完之后就又平静下去，进入了一个平静的时期，进入一个没什么状态、比较缓慢、比较松的时间，然后迎接下一个海浪的来临。
这个比喻蛮好。
我不是一个多线并行的人，我就一般都会在一条线上面，像那个松散的珍珠，或者松散的环，或者像松散的海浪。比较难说我同时有在串不同的线，或者说我同时拥有很多片海面，我没有。
我看到这一题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是达利画的那个画，就你们记得吗？那个钟
那个
表，
钟表，
对，但它是软趴趴的趴在那里，那是我的一个时间观念，就是我的理想的时间应该是那样的，就是很随意的一个形状。如果是我自己的一个状态的话，因为你也在这个里面说到圆形嘛，我其实不太想圆形，因为圆形有点循环的感觉，我应该也是属于那种在一个平面上应该是线性的，但是因为它就是往前走，或者是往左走、往右走，但是不至于是一个圆。我自己的时间状态更像是，一个溜冰式的状态，就也是往前，但我可以往左，我可以往右，可以控制我自己的速度，我是有我自己的速度的。我自己躺着、趴着、斜着、侧着，或者各种各样的这种时间，这是我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想做什么都可以。
在这个社会上，无论是学校也好，还是职场也好，而包括很多婚育什么的人生大事，它呈现出来都是一种进度条式，或者就是一种线性的时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没有办法说100%从这个东西里面逃脱，但可能慢慢这样，就是生活推进着，我们要学习的一个东西就是怎么样建立自己的那套时间推进的方式吧。线性的东西就留给，比如说职场也好，或者是学校也好，它没办法，它就是那样设计。它不由得我们来控制，但如果在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部分，还是更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形状去推进时间吧，就不要老是急急急。
我觉得我的时间肯定还是线性，但是我应该有很多条线，并且我的很多线，我不知道它上面的那个进度条写的到底是什么，但是无所谓，我先干着。
周末的时候跟一个学理工科的女生聊了一会儿天，她在研究的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她是做那种航天航空的研究的，所以她平时的其中一项工作是会计算一些什么轨道，大家可以简化的理解成庞博在脱口秀里面说的那种什么我写的三行代码在太空上飘着，他大概做一些相似的事情，就跟他瞎聊吧。他就跟我说到说，在很多影视作品里面，我们看到的那种飞行，就从星球 A 飞去星球 B，会呈现出一种直线推进的这种感觉。他说，其实在现实里面不是的，比如说你要从地球飞到月球的话，它不是一个从A 寻找直径飞到 B，是你得先在地球上面甩甩甩甩很多圈，因为每个星球都有它自己的引力嘛，所以你得甩很多圈，慢慢的把自己甩出了地球的轨道之外，你再去飞，它有可能是会绕圈那样螺旋的往目的地去前进，在前进到一段时间之后，它会被月球的引力
捕获，
捕获，对，然后你又在月球的那个引力里面转转转，慢慢的你把自己转进去，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简化的方式来说这个事儿，但总之它的点就是从 A 星球飞到 B 星球，它不是直线飞过去，它得是有很多的这种旋转啊、加速、低速抛过去的方式。今天聊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好像还挺贴切的，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容易把很多事儿想象成一个直线推进的东西，从 A 点到 B 点，一个最快的速度到那个地方，但很多时候并不是的，就是会有很多这种绕来绕去、抛来抛去。 直线推进它反而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它在物理学上并不存在。好抽象啊，我怕自己歪曲了人家的说法，如果有这个航天航空大佬们知道我说什么的话，在评论区修改一下就行。
我想起了那个在微博或者小红书你都能在评论区看到那组图，基本就有人问了一个傻问题，为什么不能两点之间直线最短，大家就会在下面贴那组图，比如盘山公路直接修过去，那你想要把你的那个神经全都给梳理成等直，把基因等直
DNA 双螺旋、哦、
双螺旋结构。
你问了一个为什么不能两点之间直线最短的问题，下面一定会有人给你回那组图。
那组图
对，那组图非常有大智慧，大家都应该多思考这件事情。
其实聊到最后，我们的一个向往的状态还是松松的慢慢的，哎，但吴师傅是吗？
我意识到慢是一种松松的慢慢的是一种很好的状态，只不过我可能做不到而已，所以我也接受我可以紧紧的快快的，但是在这个之中可以给自己规划出一段什么都不干的时间，
嗯，
也还不错，没有把自己累死。
我如果能坚定我自己的节奏就太好了，它可能也不一定是快慢松紧，而是我就是坚定自己的节奏并且推进。
感觉这是人生课题，可能以前会受到就像月球引力其他星球引力影响，就会让我的那个节奏其实是比较紊乱的，也是期待之后可以慢慢的找到自己节奏并且坚定自己的节奏，不要受到别的星球的引力的太多影响吧。
我突然想到一个视频，你们应该都刷到过，不知道他那是英国口音还是爱尔兰口音啊，他就是说那个 I'm tired, I'm old, 就是他的背也疼，出去吗？不出去，就躺到床上开始睡觉。我就是希望自己能这样子，出去吗？不
出
去。
我最近还跟朋友说，我感觉每天我的人生状态就是累死了，笑死了，哭死了，憋死了，饿死了，就是在这样的状态里面循环。
死了好多次，又可以再复活回来。好吧，那我们今天聊到这边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可能用最近小红书上很火的一个说法，慢慢急不要来就作为这一期的收尾吧。那么祝大家的这个人生节奏都可以慢慢急不要来，如果在接下来的几天你可以吃到好吃的肉松包，那就更好不过，毫无来由的一个联想。 OK, 那么我们就这么结束咯，三二一，
就这样吧。